大家好，我是秦老板。秦老板话江湖，咱们这一集讲的是扫墓达人。这两天啊，刚好也就是清明节在即啊，人家说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啊。但是这种场景应该是古时候吧，现在的人我觉得能够去扫墓这已经开始越来越少了，那带着悲哀心情去扫墓的那更少啊。所以这个清明节啊，我在想慢慢的也会走入了这个时代的末端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达人啊，什么叫达人啊？达人就是他专精一种技艺或者专长，受到他人的赞赏甚至膜拜啊，这就是达人。这我们家啊有三位达人，他们的专长就是扫墓。这个大家一听啊，扫墓还有达人，一点都没错啊。特别跟大家聊一下，我在很小的时候，大概刚刚会走吧，三岁两岁这样啊，我就有印象跟着我伯父扫墓。哇，那个真是一个创世纪大行动啊！就是我伯父踩一个三轮车，因为他开杂货铺，这个杂货铺嘛，就有酒有烟，有些什么东西杂货，就是到那个烟酒公卖局去批的啦，或者是去哪里去批的一些饼干啊、糖果什么的，就是那个三轮车在。那每到清明节，另外就是冬至，另外就是过年，这三次，这我伯父是一定要去扫墓的哈。那他今天带着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家里面就我最小，闲在家里什么事也没干，就把抱上车，然后就到了这个基隆南荣公墓扫墓了。特别跟大家报告一下哈，基本上我应该是大陆来台的这个第三代啊，就是我祖父有来。上次有听过我《生力女超人》podcast 的，大家都知道。我祖父是由我母亲带来的，所以呢我算第三代。那我祖父呢到台湾以后，大概在我可能不到三岁吧就去世。去世以后呢就开始就是这个我伯父呢就带着我去扫墓。扫墓的时候呢，那我什么都不懂，印象里面唯一的啊也是引起我热烈兴趣的，就是扫墓完以后，我这个伯父啊就把这些好吃的饼干啊、水果啦、水饺啦，哇哈，在你吃随便吃，吃饱为止。哎呀，我可开心了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啊。慢慢的到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，就是懂事了。哎，一样，我这个伯父一年三次啊一定要扫墓，而且扫墓前一定做充分的准备啊。你比如说哈，他那个三轮车哈上不了那个墓园，因为墓园都是在那个山坡上，他就搞了两个很大的竹篮子。其实那个东西啊学名叫做蟹篮，感谢的蟹啊，各有三层啊，那个蟹篮很大哈，里面有什么吃的喝的，鱼肉水饺鸡什么都是他们都有啊，然后用个扁担一串，哎，就往上就扛上去了。但到这个墓园打开摆出来，然后呢一方面呢这个烧纸烧香哈，就是各种的仪式都做完以后，那再来就是修补墓园哈，马上就到山下把那个什么扫把啦、什么水泥啦或者通带上来修补墓园啊。我那个时候六七岁的时候就觉得很好奇，这到底是干嘛啊，就跑到这边来，你看虽然有吃东西，但是还是觉得很好奇。那还有一个更好奇的，就是我这个伯父他要扫墓的时候啊，他必须要来一场哭剧啊，就像这个孝女白琼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个我这个伯父啊，因为扫墓你知道吗，如果是清明节人很多啊，但是冬至跟这个过年啊没人去扫墓，就他的扫墓，所以他这个在这两次扫墓他哭墓的时候，可把我吓坏了。 为什么呢？他这一哭啊，整个山谷都听得到，就觉得这干嘛要哭啊，扫墓干嘛要哭啊。那没办法，回来问我娘，我说奇怪，那大爷干嘛扫墓哭啊？他说你不知道，我们在山东日照扫墓一定要哭，这叫哭墓啊，这表示诚意。我说啊，有这事儿啊？等到后来我大爷他不扫墓了，为什么呢？他有第二代达人出现了啊。第二代达人是谁呢？我二哥。我二哥呢是从结婚以后啊，我大爷就跟他讲，说你结婚了啊，我这个扫墓这个工作交给你了啊。哎，大家会觉得说，那我爸爸为什么不去扫墓啊？这里面有一些过节啊。但是我爸爸哈，他会准备扫墓的东西，什么吃的、喝的、烧的，那么什么都是我爸爸准备。那我二哥呢，就继承了扫墓达人第二代啊。那他扫墓哇，又是一番景象。他这个骑个摩托车啊，载着我，把我放在那个油箱桶上。然后后面带了一大堆的东西，扫把啦、拖把，通通有带啊。就这个直接到男人公墓，哎，他不哭墓，他呢扫墓的时候一样按部就班啊，祭天祭地，祭地就是祭这个土地公。然后呢，因为他抽烟嘛，还点上三根烟啊。我说，哎呦，怎么这个祖父还抽烟？哦，抽烟哦，你祖父抽烟呢，很有名的。我说啊，还有很有名。好，然后菜肴酒肴一上啊，酒倒上啊，就开始哎，我二哥就念念有词了啊，老先生啊，这个子孙谁谁谁来给你扫墓啊，就讲了一大堆啊，祈求保佑平安的话。然后哎，他又来了，开始把他的这个油漆啦、水泥啦，通通拿出来啊，还有肥料啊。我就问我二哥，我说，你倒了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说肥料。我说干嘛倒肥料？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啊，这个墓园呢，不但要树还要花啊。我说啊，为什么要花？他说花代表子孙很花。我说啊，这个我就不懂了，子孙很花什么意思啊？后来等我长大哈，跟我二哥喝酒，他跟我讲，很花就是说子孙呐、哎呦，这个有女人缘。我说啊，这个要去扫墓的时候搞啊，当然不会错的，一定是这样。哦，是是是是是。好了，这个有一年啊，我跟我父亲呢、啊，我的祖母还在这个山东日照啊。有一年我祖父的墓扫完以后，我父亲说：“哎，这个你祖母的墓哈、啊，你也应该去给他祭拜一下。”那时候我才几岁啊，三十出头吧。两岸刚刚才那个相互往来，那好吧，嗯，那既然老先生说了，我们得照办。好，我就陪我父亲回去扫墓啊。回去扫墓的时候呢，前一天我父亲呢，这个一到，我们老家哈、啊、跟全中国一样，消息非常的灵通。这个有个名词叫做朝阳大妈，我不晓得各位朋友哈、啊。你懂不懂这个名词儿哈？朝阳大妈的意思说啊，你只要一到一个地头，马上就有很多人耳目，马上知道，哎，这个有陌生人来哦，问一下哪儿的，到这边来干嘛啊？比如说我跟我父亲到了这个日照，嗯，那个酒店的人就会问啊，你是哪的？嗯，干什么呢？啊，我说、啊、我们回来扫墓哦、啊，哪个村啊？啊，说前团领铺。哎，第二天人家那村都知道了。所以我们一去扫墓之前啊，我爸就讲了，他说你一定有准备啊，你这样去还不行。我说怎么说？他说你去了以后都是沾亲带故，你得发钱。我说啊，扫墓还要发钱呢？那我们烧钱就好了，怎么还发钱？他说不是，你这样一扫墓，你一进村啊，人家当然就哎惜老扶幼就来给你问候。那你不发钱，那你要说什么啊？人家就是来跟你要求这个看守墓园，要有一点费用嘛。那我就觉得很奇怪，那也不至于整村吧。我的没办法，照我父亲的意思，准备了15000 元的人民币，都是零钱哦，十块钱的、五块钱的，跟这个二十块的。好，背了一个大书包，然后带了一些这个扫墓用的东西，然后就进了我们那个村儿。一到我们村儿，哎呀，那可开心了，那鼓掌的鼓掌，放鞭炮的放鞭炮，哎呀，大家热烈欢迎呐，哎。就有点像连战回家，你知道吗？哇、哦，可不得了了哇！这不是连爷爷哈，秦爷爷回来扫墓了，哇！大家拼命鼓掌，你知道吗？可开心了啊！我老爹这个哎，拱着手，哎呀，谢谢谢谢各位乡亲啊！就到了我奶奶那个那坟墓地方，其实我奶奶的墓早就已经被人家怎么样迁移了，迁到一个那个小小的山头，看不出来像个坟，就像个土堆儿。但是人家说这就是我奶奶啊，那我们就不管了，那咱们就摆开了啊，把这个贡品摆出来，然后呢弄上酒杯，弄上筷子，倒上酒啊，然后呢祷告啊，就祭拜了这个老奶奶啊。我是孙子四灵啊，特别来给您这个扫墓，这个希望您这个一切平安啊，愉快啊。讲着讲着，你看 我的前面后面左边右边围了团团大概将近200多人、啊、然后他哎，其实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帮忙哦，那个要烧纸的时候，有的人在平那个地、啊、把地弄平啊，有的帮我拿那个，有的帮我 拿这个，哎呀，大家好热情。然后结束以后啊，我父亲哎整整衣冠啊，就是司令啊，什么事儿？给各位乡亲那个发点零用钱。我说啊，这又发钱了？我说当然也发钱啊，小孩5块，大人10块，老先生老太太20块啊，排队不要吵，排队。我的天哪，我那一书包的钱一个小时发完了，就发完了。我就想，哇，这不是扫墓啊，这来发钱呢、啊、这个去世的人有没有领到？没看到啊，这活人领到了，我的亲眼所见啊。那你要想看扫墓达人啊，扫墓受到人家的膜拜欢迎，你看看千古以来几乎没有，大概有一次了，刘邦回乡扫墓啊，那一次也是很热闹啊。但是这个秦老板回乡扫墓，我告诉你哈、啊，那可能是古今会应啊，还半夜，还有什么半夜？就是有一些人呢、啊，白天他在外面打工，听说我们回来了，没拿到钱呢、啊，骑个脚踏车，骑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到我们饭店啊，敲门，我们一打开，哇，外面站了10几个人，哎呀，就叫我爸爸，有叫大爷的，有叫什么，反正就是都有称呼的啊。我爸爸一听，来。给人家一点零用钱。我说啊，又要发钱，那没有零钱了。我说这样好了，来吧，那个50块的100块，你们两个人啊，两个人啊，50块啊，两个人50块、你看看这个扫墓，你看够风光吧啊。打这个时候开始，第三位扫墓达人就出现了啊。谁呢？秦老板。我前天去扫墓，事先打电话给墓园的那个这个管理人员，说我要回去了啊。为什么要打招呼呢？因为其实365天，他只要扫墓那一天把那个地方弄干净就行了，因为我不可能去视察嘛。但是我们为了让彼此好做人，先通知他，前一天他扫一扫，我一去，哎呦，干干净净，那行了啊，给管理费。我去了以后呢，又把鲜花素果哈、摆出来啊，又放鞭炮，又敬酒啊，把这个全部搞好。搞好以后呢，跟这个管理人员说谢谢啊，这个扫墓就结束了。但是我前面有说，我们这个山东人扫墓哈、那因为出门在外，所以大部分的人也就是清明节扫墓。但是我们山东人，尤其我们山东日照人哈，他们扫墓一年是3次，一次是清明，一次是冬至啊。为什么是冬至扫墓呢？首先大家把这个地理环境搞清楚哈，就是 以前人的墓园不是像我们这样集中的墓园，集中的墓园只有一种，叫舍灵。什么叫舍灵啊？就这个人啊，无依无靠，或者是说小朋友病死了，这个就直接怎么样，就拉到舍灵了，就是那块地没人要的啊，你就挖个坑埋了啊，叫舍灵。什么叫灵？双木灵。过去这个灵啊，就是有树木的这种灵啊，就是葬死人的地方，叫舍灵。所以一般而言啊，就是有家有业的人，他们的墓园就是在小麦田旁边，自己的地嘛啊，就在田埂旁边，哎，就弄一个墓园。那要扫墓很简单啊，三步五步就到了啊。有的就是家大业大的，顶多也走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就到了啊。那为什么冬至要扫墓呢？那很简单，冬至扫墓的原因就是因为哈，冬至的时候叫做秋收冬藏。在我们北方哈，大概就是在腊月前哈，大雪就封门了啊，哗，下大雪了，这个门就打不开了。像我们去日本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所以一家人就是窝在里面啊，聊天的聊天，打牌的打牌，喝酒的喝酒，反正什么事也不能干啊。那冬至前呢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们这一家人今年呢工作就结束了，那要吃要喝了，那去把这个祖先呢请回来，一同享乐啊。所以呢，冬至扫墓，它的这个风俗是这样来的啊。那过年扫墓呢，那更重要。这个祖先啊，在外面啊，非常的辛苦。现在要过年了，人团圆，这个鬼也要团圆啊，把一些这个祖先呢、啊，到墓地里把他们请回来啊，什么祖父啦、祖母啦、曾祖父、曾祖母啦、高祖父、高祖母啦，通通请回来啊，一家人可热闹了。如果用特殊的这个光线拍摄的话，那可能一屋子里面五六十个人呢、啊，可热闹了哈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应该讲说非常有亲情的一种扫墓活动，因为就在旁边啊，然后家家户户都扫墓啊，都没有人说不扫墓的，除非没后人了啊，没后人也还得找一个人过继啊，不然的话，没了香烟，这个比什么都难过。那这个一代二代，我算二代半，这个扫墓达人可以讲说哈，从小就是耳濡目染。那这个扫墓它是不是一种迷信哈？你想想看，人都死了，死了有的到天国了，有的到西方了，那有的人可能到了这个六道轮回了，那能回来吗？那看得见吗？烧那些纸钱美钞，那看得见吗？哎，扫墓达人特别跟大家讲一下，我有一年哈，那一年大概是快要读国中吧，这个我父亲啊，就给我祖父修墓，因为墓园呢有一点这个皲裂啊，就带我去。啊，我这个负责呢做小工，他就指挥工人在那边弄。哎，我就知道我父亲是从来不扫墓的，都是我大爷扫墓。等到这个工人都下班了走了，都弄好了，我父亲就问我，他说你这个打小扫墓， 你知道扫墓是干什么的？我说扫墓啊，就吃吃喝喝，对吧？那大爷你看每次扫墓搞得山珍海味，哎呀，吃的可开心了。然后呢，这个烧纸啦、啊，哦，哎，各位特别说一下哈，你看哈，我们本省的烧纸啊，是用折的，一张一张的折，然后把它丢到火炉里面去焚化啊。我们山东人那烧纸叫化纸，就是一叠纸啊，我们用两只手哈、啊，把它这样一揉一搓，它就会变成一个莲花状的圆的一个形状。每一张跟每一张的距离大概是 0.2 公分，就变成一个圆的，而且两层，这样丢到火化炉里面比较容易烧。哎呦，这也是个绝活啊，这个一般人做不出来，就像什么，像那个银行的那个业务员啊， 在点钞一样啪打开，然后手在上面一揉一搓，啪就变成圆的啊。那个银行的点钞的这个技术是打成一个扇子，那我们这个画纸的时候啪打成两层的圆的，哇，那个神乎其技啊。那我父亲这样问我说，哎呀，那有吃有喝，那我还可以看看风景。我父亲就说，其实啊，这个扫墓啊，也没见先人出来接待过。那你看看，你看看下面，那我就往下看，哇，一片全部都是墓园啊，住满了人。那我父亲说，那你往上再看看。我一看，哎呦，一样啊，住满人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他说，你看看啊，下面有多少人啊，上面有多少人啊，每一个人呢，终究啊都得躺平，占个三分两分一寸地啊，但是呢再爬不出来了。那你扫墓呢，主要的原因是你看看，不管你认识的不管你不认识的，他们都走了啊，所以你要更珍惜，珍惜你现在还没走的时间。想想看看，公侯将相一杯黄土啊，你如果每次来扫墓你想到这个，那你就赚到了。如果你扫墓傻傻的啊，就是烧纸，那你什么也没得到。我那时候就不懂啊，我说啊，我现在不是很好吧啊，就一直没有什么看法。直到我父亲走了，我给他去扫墓，慢慢的我也有了这个看法啊。我父亲那个万寿山墓园一样，一个山坡地往下一看，整片啊同住满的人，往上一看，整片住满的人，每一个人都会走。那再想想看，我这一生看过的人来人往，那不胜枚举啊。那到底扫墓它有什么特点呢？有什么让我们可以引以为这个戒，或者引以为荣的是有什么事情呢？哎，扫墓达人在这里跟大家报告。其实啊，扫墓除了是我们慎终追远以外，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提醒我们，人慢慢慢慢朝着墓园正在行进中，提醒你，在你还没有完成你自己任何事情之前，一定要有方向目标，因为时间不会容许你做任何的耽搁。所以每一次去扫墓的时候，除了怀念先人以外，更重要的是要谨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留下些什么。秦老板话江湖，咱们下回见。